神有胜过魔鬼的权柄，而且已经赐给了他的儿女。这个权柄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天上君王赐的尚方宝剑，像摩西手中的杖，他向海伸杖，海就分开了。这权柄代表的是神的同在。耶稣不仅赐给了他的十二个门徒，也赐给我们一切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已经与主一起得胜，也算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战胜我们。我们不要惧怕这些，他是叫了十二个门徒来赐给他们权柄，也就是说他赐权柄给每一个门徒，每个门徒他都差遣使用，都赐下权柄能力。我们知道他把传福音的大使命赐给了每一个人，人人有份，人人有责，只是我们每个人具体的细节和方式不同。那么我们注意，这十二个门徒中包括哪些人？有将来会背叛他的犹大，对吧？有多疑小信的多马，有雷暴脾气的雅各、约翰，他都差遣使用，他都赐下权柄能力，所以也都有果效。对于犹大来说，至少他在这一段时间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轻看别人。主赐权柄给每一个门徒，然后我们看同样是第七节里面，是耶稣叫了他们来差遣他们，是主自己主动的差遣，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中神主动的差遣以赛亚，以赛亚回应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里耶稣也是主动差遣门徒，而不是门徒凭自己热心，不是单凭自己热心。那么神为何要差遣门徒出去呢？一方面是拯救世人，圣经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是他的使命。那么他将来要离世升天，因此他把这使命传承给门徒，传道、赶鬼、医病都是在拯救世人，所以门徒被差出去可以结实百倍，在拯救世人的同时也可以锻炼门徒。在马可福音的前几章当中，门徒们已经有了装备，现在呢就被差出去锻炼，使他们能成长，为神的国做工得人。他们之前在主的身边做主的助手，随时请教，在被拆出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主的肉身的同在，他们彼此结伴，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回到主的身边。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地方，虽然我们没有能够有幸与道成肉身的主一起吃饭做工，不能像当时的门徒那样目睹他、请教他，因为耶稣复活的身体已经在天上，但是他通过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就像门徒结伴出去时那样，圣灵可以亲自引导我们。我们看到格拉森被鬼附之人，他得救之后，他是盼望像其他门徒一样跟在主的旁边，但是主却差他到人群中去，差我们今日到人群中去，是让我们领受恩典之后也去为他做工。何况他实际上也没有撇下我们，他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随时可以向三位一体的神请教呼求。在第七节中，这里还说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就是让他们结伴同工。马太福音书中也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或者说聚集，两三个人在一起，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有神的权柄在他们中间。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单打独斗。另外，本身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彼此扶助啊，一个人容易软弱跌倒。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所以我们也不要太骄傲，觉得说教会有这样那样让我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我有其他的考虑，所以我自己一个人亲近神读经就可以了，那样是容易软弱跌倒。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应用，我们在单身的时候也是鼓励，如果情况合适的话，弟兄可以合住，姐妹可以合住，有一些彼此配搭的操练。结婚的夫妻同工也可以有很大的果效，在这样的侍奉当中，肢体也应当彼此同工。好，下面第八到第十一节讲到门徒有得供应和受接待的权柄，不光是胜过魔鬼的权柄，还有得供应受接待的权柄。在第八到第九节这里说，耶稣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这是当时犹太人出去的常见做法，不光是耶稣的门徒这样。那么耶稣对门徒的嘱咐更需要强调，他们去为神做工有得供应的权柄。他们既是表面上是在得到人的供应，对吧，但背后本质上也是得到神的供应。比如不要穿两件褂子，如果晚上没地方住，多一件褂子可以搭在身上当做被子。所以这里有一个意思，是要他们相信神会借着人的供应来使这些门徒有每个晚上的住处。我们从整本圣经都可以看到神供应我们的方式，不需要每天都是很大的神迹的，他可以一般是就是预备人来供应我们。当然有时候也会通过一些神迹，甚至让乌鸦来喂养以利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将来的未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去地上各种各样的方式中去求一个安全感？因为他们惧怕将来的未知。在有人说，在那个路加福音22章35到38节，后面不是耶稣那次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又让他们带钱粮了吗？为什么？因为那次是为面对即将到来的逼迫。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重点不是我们出去到底该不该带钱，或者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余下的光阴当中要不要为自己的将来存点钱，存的越少就是对神越有信心吗？不一定。这里的重点是门徒不要惧怕将来的任何未知或者难处或者逼迫，而应当相信神差遣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神也必供应他们。在第10到11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这里说到门徒有受接待的权柄，有两种情况，一种人们接待门徒，也就是接待真道，接待耶稣。另外一种人，他们拒绝门徒，也就是至少在那一刻，他们是在拒绝真道，拒绝耶稣。受人接待跟刚才说的得供应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对这两种情况，门徒的应对是什么？对于接待真道者，我们向他们宣告祝福，我们为此感谢神。对于拒绝真道者，可以有善意的提醒，我们可以交托神，将他们的心灵交托神，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悔改。那么接待与拒绝真道者的后果，接待真道者就有福分临到他们，而拒绝真道者，如果他只是暂时的拒绝，神一般对他们会有警告，包括这里的你可以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直接就是一个审判，它可以代表审判，但是它也可以代表一个警告和提醒，让他们能够知道神是审判的神，让他们能够早日悔改。如果他们终究不悔改的话，那这样的跺下尘土真的就意味着神的审判。顺利撒该，他带着悔改信靠的心接待耶稣，你们记得吗？他爬到树上，他又下来在家里接待耶稣，福分就临到他。而耶稣的乡亲们，在拿撒勒的乡亲们弃绝耶稣。在接下来的6:14之后，我们看到希律王他弃绝杀害神的先知施洗约翰，那上好的福分就离开了他们，非常可惜。12-13是门徒在行使这样的权柄，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非常简单的两节经文，他告诉我们，这些门徒首先他们做的是什么？是效法耶稣，履行使命。我们知道圣父首先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来履行天父给他的使命，所以不论家乡人如何反对他，他的先锋施洗约翰也被希律王所杀，耶稣自己也不断地面对各样的逼迫，但是这位圣子怎么样，他都忠心地执行他的使命，直到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圣子也差遣他的门徒，所以耶稣的使命，传道救人的使命，现在也传给了门徒，成为了门徒的使命，一直传到今天，成为我们的使命。传道、赶鬼、医病，在马可福音的前几章当中，耶稣自己先做了这些事。而且很有意思的，圣经记载这三个事情的顺序，在前面也是传道、赶鬼、医病，在这里12-13，传道、赶鬼、医病都是把传道放在第一位。 在前五章当中，十二门徒都已经近距离的耳闻目睹耶稣自己的施工，所以后来他们可以效法。同样的，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耶稣的施工、使徒的施工，和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众多圣徒的施工，我们也可以忠心的效法和跟随他们。然后我们看到主所赐的权柄彰显出来，结果就是罪人得救了。这里讲到门徒出去的施工传道，然后结果那些蒙拣选的人就悔改相信了，他们去赶鬼，鬼被赶出，他们去医病，病就得医治。这三件事情都让我们看到罪人得救。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应许得到了验证，他确实已经把这样的权柄能力赐给了门徒。那么今日我们要怎样的应用？首先关于传道，门徒出去传道叫人悔改，我们去传道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说天国已经来临，救主已经来临，人要悔改信靠他。当然我们有人会说，救主已经来临了吗？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他？我们可以告诉他，救主已经来临，也把救赎的道路给了我们，然后将来他要再一次的带着完全荣耀的降临。在这样的一个间歇期当中，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抓紧去悔改。我们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所以所有那些蒙拣选的就会悔改，他们就会信而得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做全职传道人，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庭、职场等不同的场合来见证基督和传扬福音。我们就像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个芥菜种，那个面酵是天国的种子，我们开始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显得微不足道，我们所做的功也显得微不足道，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就像芥菜种的长大，长成一棵大树，像面酵使全团面都发起来那样，我们彼此同工，我们逐渐可以被神使用。我太太的一个婶婶，然后她有一个母亲，就是现在应该是80多岁吧，她当时嫁入的是一个大家庭，有5个儿子，她是其中的一个儿媳妇。那么通过她一生的祷告见证，最后5对夫妻10个人全都信了主。神赐给人传道是有权柄能力的。我想举另一个例子，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弟兄来到我们宿舍，当然我不懂，他给我们4个人传福音，他一开口要说上帝、耶稣，然后立刻就被我们一位室友轰走。他没有办法，他临走的时候就喊了一句，他对我们说，上帝爱你，就这4个字就是有权柄的。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就在我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几年之后终于开花结果。后来我信主之后呢，我也有机会的时候再给当年的3位室友来传福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是一个熟人，一个多年的室友，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排斥，至少他们会听，应该也能大致听得明白，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信。我想说， 我们的传道是有权柄能力。你现在也可以想一个你关心的但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你关心的但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甚至他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不论他目前的光景怎么样，在神的眼光中他仍然在一个可怜的光景中，他需要主的道和主的光。圣经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当你在这世上看到很多人的时候，当你遇到或者想到那位你所关心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和耶稣类似的心肠？我们不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怜悯别人，而是带着谦卑的心，怀着耶稣爱我们的爱去爱他，去为他祷告，用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去见证基督，也用合适的方式向他传福音。这是传道。然后也稍微提一下，因为这里说到赶鬼和医病，那么我们今日基督徒都需要赶鬼医病吗？首先我想来说一下，圣经它记载赶鬼和医病都是伴随着传道与悔改的记载，在赶鬼医病等等神迹的目的，在马可福音16章中说，证实所传的道，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样的神迹也显出神的权柄。在耶稣亲自做这些事的时候，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认出这是神的儿子。当这些人他的鬼被赶出病得医治之后，神也要使他们认出权柄而悔改得救，这是神迹根本的目的。如果一个人仅仅医治却没有悔改得永生，那么其实是很可惜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身上污鬼离开，但是又引来7个鬼，还有10个大麻风病人当中有9个得到了医治却没有来认识耶稣。我们今天也有些人只想从耶稣这里得到今世的好处。关于赶鬼和医病，我还想说今天我们与当时耶稣的时代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呢？和初代教会有一个不同，我们有了完整的圣经，新约圣经已经在神的带领下已经形成，我们更有2000年的研究之后有更完备的神学，然后今天群众的普通群众的文化水平、识字等等已经和当日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在完备和大有能力的道面前，心里打开的人就可以信，也应当信，不一定要神迹。而这个人他也更不应该是去靠着求神迹，给我个神迹我就信啊。所有这些神迹它的主权在神，所以今天神对我们门徒的大使命是不变，但不一定都要去赶鬼和医病。需要的时候赶鬼医病等神迹有没有？有，来证实这道。而且事实上很多的恩典都是有神迹在里面，有神的工作在里面，但是人不认识，他们不承认是从神而来。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年 得了一场重病，甚至下了那个病危通知单。我为他祷告，我设了一个闹钟，每天为他祷告，我也告诉他我在为他祷告。后来他已经就在这个疫情之前他就出院，现在也在正常的工作。只是他们有时候没有认识到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对于有些刚硬不信的人来说，实际上就像圣经记载的一样，或者今天的一些人一样，即使有神迹在他面前，他也不一定信。特别是因为现在科技发达，思想多元，他可以轻易的把神迹说成什么呢？高科技魔术、外星人、平行宇宙、异次元等等等等。赶鬼，今天我们是比较少遇到的。然后这个事情当然也会涉及信心、涉及祷告、涉及智慧。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准确的区分赶鬼与其他的一些心理精神的疾病等等。我也很难讲更多啊。但是我们医病、生病的事情是常常遇到的。那么在当时疾病没有很好的医治手段，比如说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她把医生的积蓄都花在医生那里了，也没有给她治好，对不对？但是现在神已经让人类的医疗技术比较发达，那么这些医疗的手段只要不违背神的伦理都可以用。我并不是说像有一些异端所说的，对吧，我们要仰赖我们全能的神啊，那还要去医院干嘛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要知道医病不是它的本质上不是说借着医术和药物，包括门徒去给人抹油的时候，不是说依靠油的功效，虽然这个油是可能有对人有益的功效，但是我们要知道本质上一个人得到医治是依靠神的大能。甚至我看过一篇讲新冠这个病毒怎么样被治愈的一个过程，是人的体内有一场多么复杂系统化的战争，是大脑在指挥着很多的军团怎么样去多轮的作战，然后医生所做的只是帮助人能够尽量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去打完这场仗，是给人一个条件去完成神所造的神所做的这个医治的工作。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注重健康，今年尤其如此。我们对于病人，我们不一定要为他们抹油或者很隆重的，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就像你可以为一个不幸的人为他的救恩祷告总没错一样，你可以为一个病人祷告总没错，求神医治他，求神让他仰望神，在病痛中有力量，也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可以像我刚才讲的，可以在合适的机会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的祷告，一切信徒的祷告都是蒙神垂听的，至于结果神有神的美意。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时候也确实会变好，会得医治。再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一天早上，星期四的早上，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就问那个我一个同办公室的同事，因为他的表妹他前段时间说生病了，我就说起来，我说哎，你那个表妹最近怎么样了？他就突然很惊讶，他说你今天怎么会突然提起？他说因为他现在正刚进手术室。我说是因为我 每周四我会定为同事和他们家人的身体祷告。他说好好好，你赶紧再为他祷告一下。当然他后来也出院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不是说我们是神医一定怎么样，但是或多或少会对人有益处。以至于后来有另一个同事，他就跟我说，你快为那个某个小孩子祷告一下，他得了白血病。
他不信吗？
还没有，还没有。我们知道今年很多医护人员他们去救人，他们是延续病人今生的生命，而主差我们这些门徒去传道，偶尔可能会伴随一些这个神迹啊。我们去传道是让人有永恒的生命。有的信主的医生他就说，我所做的只是延续你的生命，还是要死的，你如果要得永恒的生命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医生不能免去人肉体的死亡和死后的地狱，而门徒的传道被神使用却可以让人不用死亡，死亡相当于跨过一扇门进入天堂，我们的意义是更加重大。当然赶鬼和医病的意义也很重大，它是没信主的人今生的生命得到延续，让他有机会信主得救，他也可以领受今生的健康的福分啊，享受普遍恩典，感谢赞美神。在今年的国外的疫情的防控当中，有一个主内的机构就叫撒玛利亚救援会，做很多救援的工作。赶鬼和医病也是击退魔鬼的权势，让人生命中可以彰显神掌权的美好。我在这个上海有一个医院的外墙上，最近看到它有一个口号标语，就是救死扶伤，还有其他的。救死扶伤它对应的写着一个英文，特别是这个英文让我很有触动， Heal the wounded and rescue the dying， 就是说只有医治受伤的人，拯救将死的人，对不对？救死扶伤嘛。那么我们基督和基督徒是在做更本质上的救死和扶伤，救身体性命非常紧急非常重要，但是救灵魂不是也更紧？啊，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姑姑，本家的姑姑，她是从小有小儿麻痹症，所以从很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50多岁都是卧床的，无法起来。他像我们家的张海迪，非常坚强非常乐观。然后我信主之后，后来有两次我并没有做很多，我就是有几次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去看望他，我把福音传给他，圣经送给他，然后他只有基本上躺在那里只有一只手可以动，所以他可以看那个平板电脑看手机，他可以读圣经。他后来信主，我们那边教会也给他施洗，他就躺在床上可能用点水里给他施洗，然后他的疾病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他的生命得到了医治。他今年4月份给我发的一个微信里面，他在说，他说感谢主接纳我进入主内，赐给我众多的弟兄姊妹天天关心爱护我，我特喜乐，感谢主，谢谢你带我认识耶稣进入主内，耶稣与我们同在，每天保守看顾我们，我们特美特幸福，感谢赞美神，阿们。我看到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真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那样的美好。 天堂上神与天使一起为他喝彩。最后有一点小结，主已经将他的权柄赐给了门徒，包括胜过魔鬼的权柄，包括得供应受接待的权柄，所以门徒应当放胆信靠他，效法他，去传道，去救人。我们思想当时基督，然后带他的十二个门徒，对于那些反对基督的人来说啊，一个基督就让人头疼了，后来怎么又冒出来十二个小基督？基督徒这个词意思就是小基督。那么当十二个、七十个，再到后来数以亿计的基督徒、小基督，带着基督的权柄，也怀着为基督而活的一颗忠心，行走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了。撒旦已经是怎样的穷途末路、苟延残喘。所以我们要不要相信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能力，也活出这样的权柄能力？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效法主耶稣，我们软弱的没有关系，求神赐力量，我们为他传福音，拯救罪人，帮助关心那些仍然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或者受身心疾病困扰的人。再过不多的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回去见主面，向他汇报我们的工作。愿主带领我们既有这样的权柄能力，来向他尽我们的本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从尘土中、从罪人中、从魔鬼的权势中，你救拔了我们，你医治了我们，你把魔鬼的权势从我们身上赶出去，让我们听了这道并信了这道，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也不要白受这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能力来为你而活，主啊，我们也不用孤单，不用害怕，我们有你的同在，我们也可以和弟兄姐妹彼此的同工，主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合一，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各方面好好的见证你，求你怜悯我们一切的软弱，怜悯我们灵命中一切的问题，也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请你帮助我们带着这权柄，带着你的爱奔余下我们的天路。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